会众请坐，我们把时间恭敬的交给主的仆人瑟牧师。
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上一次我们也是用这段经文啊，我们来谈到耶稣如何教导门徒祷告。马太福音六章第五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五到第十五节。好，找着了，那我们就开声一起来读，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哦，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或者我第五节到第八节我读，第九节啊大家一起读吗？第五节到第八节我读。主耶稣这样教导他们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一起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么上一回我们谈到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我们归纳出第一点就是有我们祷告不要有错误的态度。有些当时的这个当时的人很喜欢让人知道他在祷告，所以他们爱站在十字路口。那么今天我们相反，是我们很害羞，怕人看到我们祷告，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啊，我们跟朋友一起吃饭，或者我们在小贩中心啊，那么我们今天的态度是我们很不好意思，其实这不对啊。我们吃的时候祷告上帝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我们该做的，也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也提到祷告是祷告的人跟神之间的个人关系。那么第三，我们讲过，所有的祷告神必然回应。神会立刻回应，神会说等，神会说不。当神说不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他会给我们更好的东西。我们求饼，他可能不会给我们饼，但他绝对不会给我们石头。他给我们的是比我们求的饼更好。这是一个肯定的真理，这是一个绝对不改变的真理。还有我们讲到不要在祷告的话语上纠结。很长的祷告，当然我们需要言之有物，祷告也是言之有物，不一定是要有很美丽的那一些辞藻，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从内心发出。刚才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读诗篇，诗篇是最好的祷告，真的。如果你说你祷告找不到话语，找不到这个词句，你多读诗篇啊，诗篇会帮助我们祷告。比方说诗篇说耶和华的能力叫红海分开，那么叫这个约旦河停住。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说耶和华的能力啊，耶和华的能力叫主耶稣来到地面为我们死啊，那么复活，耶和华的能力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建立起来。耶和华的能力叫我们啊， 人数继续的增加，耶和华的能力叫我们在这里大家生命长进。诶，这个祷告就比较比我们平时祷告好像说比较丰富了一点，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从诗篇学来的。还有祷告是一定要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祷告，要常常祷告。事实上有人说应该一天要祷告几次，异教徒说他们祷告五次，犹太人祷告三次，那我们要祷告几次？我想我们最少要两次吧。一次是早上起来，第一次是晚上睡觉前，再来是三餐也是五次但是有一个传道人说，问他祷告几次，这位大家有一这个属灵的传道人呢怎么样，大家有一这个属灵传道人一定知道，一定常常祷告，要祷告几次。他说我每天只祷告一次，吓了一跳。为什么？其实他说我张开眼睛的时候就祷告，之后呢虽然我不再祷告，不过我是以祷告的态度来生活我是以祷告的态度来跟人家这个接洽，我是以祷告的态度来做事，就是我整个生活整个生命可以成为一个祷告来献给上帝。真的，如果是这样那太好了。当我们过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抽烟不会抽烟因为你的生活是祷告嘛，你怎么可以把抽烟这个生这段来献给神呢？所以你就不抽烟了所以你不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了，所以很好。如果我们真的是祷告，我们一定免得，我们一定不会入迷惑。有时候我们会入迷惑，是因为我们太久太久不祷告了。好，那么祷告是与主亲近，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说上帝为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上帝已经先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没有祈求，我们不知道的上帝已经知道了，我们要的上帝已经知道了。其实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其实祷告就是一定跟主亲近，祷告跟主亲近。刚才我们说也警醒免得入了迷惑。那耶稣讲了这段话以后，就第九节开始，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然后这次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主日在这里念的这个叫做主祷文主祷文。好，我们每个礼拜念，在一些所谓教会里面他们说这个念就是有功德了，你念一遍就有一个功德，你念两遍就有功德，你一天念五遍你就五个功德，你的功德可以记起来可以记起来可以记起来。那么功德越多的话，当然你还有奉献，当然你要做礼拜。所以礼拜他们的礼拜堂的门大门是天天开的，因为让人进去里面祷告就有一个功德。那些功德记起来做什么呢？这功德记起来他们就相信人会到，人死了到一个地方去暂时关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借着你的功德，借着你祷告的功德，你奉献的功德，然后你做礼拜的功德，你行善事的功德越积越多，你可以让这些关在监牢里面的灵魂呢，能够怎么样，能够离开监牢，能够升到天堂去。当然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在说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所有的都是恩典，不是功德我们常常讲过，我们唯一的功德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耶稣基督为我们怎么样成就了救恩，这是唯一的功德。这个功德真的是无量，当我们是功德无量，常常说哇，一个人做好事功德无量，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出任何的善事，功德无量，只有谁？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的功德能够怎么样？第一，除去人类的这个原罪的咒诅，我们全部人的原罪呢，主耶稣除去了还有呢，除去了我们，因为我们信主耶稣，除去了我们的这个所犯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人。还有呢，这个赦免我们古往今来 我们以前的、现在的，甚至以后我们所犯的罪，主耶稣的宝血都洗净，主耶稣的救恩覆盖了、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比方说，假设我常常说这样说，假设我就在一天在无理的发脾气当中啊，然后我的心脏不争气就死了，糟糕怎么办？我带着生气的罪进入永恒里面，是不是？因为我连认罪祷告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你发脾气了，哇，乱发脾气，长砰就死掉了。在发脾气中，在胡乱发脾气中死掉怎么办？如果我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你真的是一个重生的得救的信徒，主耶稣的救恩覆盖你，赦免你的罪，所以不必担心这个人啊会下地狱。所以感谢上帝，这是伟大的恩典。好，那么耶稣啊教导这个祷告，我们念这个祷告文是加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读这个祷告文，或者用这个祷告文来祷告，是再一次的知道我们到底为着什么事情来祷告，而没有什么所谓功德啊，功德我们都应该怎么做。我们每个主日都应该念十诫，不但主每个主日，如果你时间真的是很忙碌，今天早上没办法做更多的灵修，那么你就用祷告文吧啊，你就用祷告文。当然有很多的灵修办法啦，有些人每天读箴言一章，箴言一共有31章，所以一个月就可以读一遍箴言啊。箴言是许多人生的教导，箴言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啊，能够过一个智慧的人生，能够成一个智慧的人，这也是一个灵修的办法。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首先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祷告文其实这个原则是一个原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就是神，就是天父。所以我们的神，当然我们的神，你再进一步的讲，这位神是三一神，所以三一神的话，我们向天父祷告，这位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位神。那么如果圣经的教导呢，我们也当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我们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向圣父祷告，我们向主耶稣祷告。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有。斯提凡当他要被人用石头要打死的时候，他做一个怎么样的祷告？主耶稣啊，求你接我的灵魂啊，主耶稣。所以我们说向主耶稣祷告。今天有人说我们没有向圣灵祷告，不对，我们忽略圣灵。诶，真的，我们没有向圣灵祷告，我们就查圣经，发现圣经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要当心了，圣经没有，我们自己说我们忽略圣灵了，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诶，圣经没有这样的祷告，或者我读圣经忽略了。那么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请告诉我圣经有向圣灵祷告。我们查的时候发现没有啊。所以可是当我们祷告上帝，天父神啊，天上的神啊，当然是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可是当三个外壳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没有向圣灵祷告。原来圣灵怎么样？圣灵实在是谦卑的灵，圣灵是非常谦卑的，他受圣父、圣子、受圣父、圣子差遣来到世界。他来到世界，他重生了我们以后，他怎么样？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他就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来到一个情况，可能是主观，可能客观的情况，使到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祷告不出来，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原来圣灵啊在里面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帮助我们祷告。 我们把荣耀归给圣父，把荣耀归给圣子。当然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就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们读启示录的圣经，发现圣灵也在那个地方，圣灵也在那个地方。可是那些人把荣耀归给圣父，把荣耀归给圣子，所以有羔羊颂，可是却没有圣灵颂。有人就说我们忽略圣灵太久了，所以今天要把荣耀归给圣灵。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说辞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会陷圣灵于不义，这是我的观点。因为圣灵是谦卑的灵，圣灵帮助弟兄姐妹，圣灵帮助信徒怎么样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归给圣父跟圣子，归给坐宝座的活到永永远远的和羔羊。请看我想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跟第五章是同一个场景，就是天上的那一幕敬拜，天上的那一幕敬拜向地面上启示，通过约翰启示给地面。在之前新约教会，在之前新约教会的敬拜是没有样式的，是乱七八糟的。怎么样没有样式呢？他们耶稣的时候敬拜没有，天上敬拜没有启示下来。耶稣到圣殿去，耶稣在家里，耶稣在旷野啊，都耶稣在会堂。教会成立之后，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有时候也去会堂，他们有时候也去这一个圣殿。约翰、彼得、约翰到圣殿去，医好了一个在圣殿美门口求乞的那个向人家讨钱的那一个缺腿的。所以他们到圣殿去，他们更多在家里，后来慢慢就在家里，但是没有样式。一直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天上这一幕敬拜的样式启示下来之后，教会啊，就今天不是取山上的样式，旧约是山上的样式，所以有锣有鼓有跳舞有吹角有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鲜明的非常活动的那个敬拜。今天使徒时代呢，敬拜还没有启示下来，所以敬拜很混乱。他们甚至在圣餐的时候喝什么？喝醉酒。然后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启示下来之后呢，我们看见教会就取天上的样式，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天上的样式的敬拜。今天更正教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今天更正教的敬拜呢，就是取这个天上的样式。可是一直到二三十年前，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个敬拜就改变了。今天敬拜取什么？一般是取歌台的样式或者夜总会的样式。很可惜，所以教会实在需要在崇拜学上呢，来训练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懂得敬拜。好，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三节，我又听见第五章的第十三节，第五章的第十三节，第四章第五章是天上敬拜的一幕向地面上启示。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坐宝座的当然就是圣父和羔羊圣子。为什么没有归给圣灵？其实圣灵在信徒的心中，今天我们明白，在地面上圣灵在圣徒的心中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我再说一次，这里启示 这里的启示，天上敬拜的这一幕呢，圣灵当时也在这一幕的里面，可是他们就把荣耀归给，感谢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超越圣经来说，哦，我们忽略圣经太久了，我们现在把荣耀要归给圣灵，歌颂圣灵，赞美圣灵，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我们的教导不要超越圣经。今天许多的教会啊，而且我们要根据什么？根据这一幕来敬拜。所以我在这里的我参加这里的敬拜，感觉到很平安，很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超越圣经的教导。今天很多的敬拜混乱啊，混乱，他们以敬拜赞美，但是他们落入了什么？他现在不是看圣经怎么说，是看附近什么东西吸引最多人啊。今天什么新加坡什么东西吸引最多人？我讲在别的地方也是，就是这类的歌唱，这类的演唱会，流行歌曲的演唱会吸引很多的人啊。我们这里就所谓歌台，他们就怎么样？既然这样，我们就在教会里面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为了要吸引人，可以吗？为了要吸引人，可以吗？今天教会不能够离开圣经，我们说不可以的，我们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不可以？福音内容是那福音内容是这纯正的，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只要有办法把人去拿来听福音，为什么不可以？对，这句话常常就因为我们传福音，这很重要。可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本着圣经。你不本着圣经，慢慢的，你说这个建立的所谓教会呢，就会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荒腔走板啊，荒腔走板，慢慢的变成教会不是教会了，看教会不是教会了。今天你转头一看，真的这一些教会呢，今天其实已经不是教会了。慢慢的，既然圣经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讲道呢，也可以不照圣经，那不照圣经就可以乱讲了。怎么乱讲？你神是富有的，你成为神的儿女，你不可能贫穷。你贫穷就是你不正爱主，你贫穷你就是继续犯罪，是这样吗？圣经是这样教导吗？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不但是在真理上、信仰上、真理上回归圣经，让我们也在敬拜上以及各教会的各样的那一个的这个活动上呢，我们都能够归回圣经。好，那么耶稣的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个就是这位我们向圣父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祷告的对象是这位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神的名是超乎万名之名啊！神的名为圣，就是说，神是唯一的，他的名超乎万神之神。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就是神。当然，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祷告也是要让人听的。那祷告对象不是要人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同心，比刚才有一首诗说，让我们一起同声说什么？阿们。让我们彼此可以同心说，这是我心所愿的。主啊，你复兴教会，你复兴了列堂。那么以后等祷告完了，我们说阿们，就是我们同意了什么？我们复兴教会，复兴恩乐堂，这也是我们心所愿的。你讲阿们讲多久了？你知道阿们是什么吗？就是刚才这位带领的祷告者，他所祷告的是我们的心所愿的，所以我们同心说阿们。好了，然后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知道我们这位上帝是圣洁的，是绝对圣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绝对没有什么不圣洁的活动。 今天情况不大一样。早期我们在做青年工作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半个世纪以前哦。做青年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遭遇到父母亲啊，一些父母亲的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找这些青年人的父母啊，然后跟他们解释。那么我们给他们一个绝对的保证，我说你的孩子来教会，我说你的孩子来教会，你随时可以来教会看。如果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的活动，比方说你来你来到教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哇，在这边男男女女啊，乱七八糟的关系，或者你来到教会发现我们这里啊，教导他们部队的事情、赌博什么，你随时来，我告诉你，你把你的孩子带回去，你还可以打我两个巴掌啊，告诉。打我两个巴掌，说我的给你的保证不对。为什么我敢这样保证？因为我们肯定我们的教会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活动也是圣洁的。所以当中我们有做家长的，或者你们要将来要做家长的，你的孩子天天在图书馆，他会是一个读书很厉害的人，他会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你的孩子天天在图书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孩子天天在教会，我告诉你，他将来会成一个怎么样？成为对人、对神、对的、对神、对人、对国家、对家庭是一个有贡献的人。你的孩子天天在图书馆，他会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不一定会对家庭、对国家、对父母啊。对社会不一定会有贡献，但是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他可能成就不大，但他却是一个能够对教会、对国家、对家庭有贡献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的活动是圣洁的。感谢上帝。圣经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个国是天上的国，降临到地面上，就地成为地面上的国。所以国都有天上的，天上的国度，将来我们回到天上去了，我们就回到天上，那是天上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就是全宇宙了啊，这个是天上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降到地面上，愿你的国降临。当主耶稣教导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国就是指着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所以当你愿你的国降临，当主耶稣教导这个祷告的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教会正式建立是在怎么样？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一般是这么说，一般是这么说，五旬节降临，当然广义的连旧约也是教会的一份。不过狭义的呢，狭义的就是教会，因为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就开始了所谓教会时代啊，所谓教会时代，教会时代这样一直的延续下去，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常常说耶稣降生2019年啊，今天是耶稣降生2019年，有人叫主历。主耶稣的日历，主历2019。好了，我们说这个，我们把它这个时代称为教会的时代，这个是地面上的国，所以天上的国跟地面上的国，所以我们有时候工作，我们好像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开布道会，以后有一个大的布道会在体育场，我们去参加，我们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这样分别，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是为我们教会。然后我们去参加别人的，支持别人的工作是为着什么？为着国度啊！你们支持神学院，你们支持其他的这个机构，这叫做为国度。所以我们既是为自己的组织，也是为什么？也是为国度啊！也是为国度。所以啊，我们就要明白，神的国度、天上的国度，我们将来都要回去的。我们在地面上的国度是一个征战的教会，地面上的教会是征战的，所以地面上的国度要征战，天天征战，跟魔鬼征战， 跟老我征战，跟罪恶征战，这是很现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也就告诉我们神，这位神是天上的神，他也是人间的神。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就是宇宙的，就掌管宇宙一切的真神。所以我们祷告的这位对象是他的名超过万名，万名之上的名，他是圣洁的啊，他是圣洁的，他的国度在地面，也在天上，也在地面，他的旨意是行在天上，也行在地上。这个叫做三，我们说三愿。在这三愿里面，所以在这三愿里面是简单的说，什么时候人都可以尊主的名为圣，什么时候人的什么时候神的国降临，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地上，其实就是当更多人信耶稣的时候。今天这个人不信，他信了，他信了以后，哎，他就是尊神的名为圣。他信了以后，神的国就降临在他，神的国就降临在他的心里。耶稣有一次，门徒问他，几时你的国降临？他说，我的国降临是看不到的，其实我的国就是在你们的什么心里。所以什么时候人信耶稣，神的国就降临在他的心里。什么时候人信耶稣，他就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三愿的祷告的原则是什么？今天当我们为着，我们没有天天念主祷文，我们也不是单单用主祷文来祷告，但是当我们祷告，当我们的祷告说，上帝啊，或者全能的上帝啊，或者昔在今在啊，永在的上帝啊，你怎么称呼都没有关系，你的祷告对象就是神。然后呢，你怎么祷告？主啊，你叫你的教会增长，主啊，你叫你的这个福音广传，主啊，你兴起许多的人来传福音。所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这三个愿，对不对？明白吗？我讲太快了，我讲太大声了，听不清楚。我们常常为教会祷告，我们常常为教会的扩展，主啊，你复兴教会，你把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教会，主啊，我们要开布道会了，求你借助布道会的讲员啊，传给。啊，许多新来的人，主啊，你叫弟兄姐妹带新朋友来参加。祷告会常常有三个担心。第一个担心没有新人。第二个担心讲台信息不适合。啊，讲台信息不适合。祷告会常常有第三个担心呢，音响设备出了问题。它常常发生啊，常常发生。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我们要开布道会了，你叫弟兄姐妹带人来，你叫讲员传出适合的信息，感动人心。主啊，你让那一天一切顺利，求主让我们无论音响设备或者有一杯一些小点心的啊，都一切都顺利。所有这个祷告都属于什么？都属于这三个原则，三愿。我们再读这三愿，再读一次。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一首诗叫有一首歌叫《玫瑰三愿》，这里是主祷文三愿，主祷文三愿。这三愿是什么？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信耶稣。所以我们为教会扩展，为布道，为传扬福音的祷告都属于这个原则。所以我们没有天天念，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有把这个三个愿祷告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为着生活，为着生活。所以为着生活的祷告都在这个原则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啊，让弟兄姐妹在这个行情前面行情不好的时候，做生意的你保守他们的生意 啊，能够继续的这个发展。做工的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工作，不至于被裁员。主啊，有弟兄有青年人出来，大毕业了出来找工作，主啊，你求你让他找到适合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的穷苦的人，世上穷苦的人多，求主你亲自帮助他们。还有我们有时候看到电视啊、视频啊，很多地方啊，他们必须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的时候，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主啊，你让他们啊，你把只有你圣灵动工，只有你的全能才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求你供应他们，让他们的国家、他们政府有力量来帮助这些穷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愿我们这样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为做这些事情祷告。当你为做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就是十一节。接下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为着罪，为着罪。那么这里到底免我们的罪，你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赦免人的罪。为什么叫上帝向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什么意思？下面就有14节就有解释了。我们看14、15节，大家读14、15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14节15节在解释第12节什么意思。好了，免我们债，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主啊，如果我赦免别人五次，你就赦免我们五次。主啊，我赦免别人十次，你就赦免我十次。主啊，如果我不赦免别人，你也怎么样？不赦免我，明白吗？这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祷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赦免人。主啊，你赦免我，让我一直一直的赦免人，你就一直一直的怎么样赦免我。这个祷告也包括人际关系，人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为着弟兄姐妹和睦，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有很好的团契，大家和睦共处。虽然我们意见不同，我们背景不同，但让我们一同在这个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主啊！这个就是属于这十一节的原则，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每天的祷告，你把它归纳以后，都合乎这一个祷告文的原则。到了13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为我们得胜来祷告。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你叫试探不要离开我们。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啊，很好的地方，可是有一个人就常常来干扰我们，常常来亲近我们，不怀好意，这个就是试探来了。他来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他不怀好意的，你不会知道的，你觉得他很好。你觉得他很好，他来帮助你，其实慢慢的怎么样？诶，不对了。这时候这个就是试探来了。你要不要继续跟他交往下去？这个就是试探来了。很多时候就这些试探就临到我们。所以主怜悯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跟罪征战，而且要得胜罪。还有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最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国度、权柄、荣耀，国度就是能力了，神的能力。所以国度全是神的。今天能力成全属于神。来到教会，病医好了。好，我们为你祷告，牧师为你祷告，你病医好了，感谢上帝。可是这个能力是谁的？很多人说这个能力是这个牧师的。这是十分的错误，这是今天就是有这些所谓神医出现的原因啊，神医出现的原因。今天你我都可以祷告，你我都可以祷告。当我们祷告以后，这件事情成就了，解决了，一切的能力是属于谁的？我们把能力归给他。所以国度就是能力，能力归给上帝。然后呢，权柄 权柄就是主权，主权是属于神的，还有荣耀呢，荣耀是属于神的。所以当祷告的我们要明白，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当国度是他的，能力是他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他，感谢他。当权柄是属于他的时候，主权是属于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顺服他。所以我信心是什么？我讲过了，那十个麻风的祷告什么？耶稣夫子可怜我吧，他的祷告是可怜我吧。这个祷告是什么？愿意把主权交给神，可怜我吧。你医好我是可怜我，你不医好我，但你也是可怜我。照着你的旨意，你医好还是不医好？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明白的什么叫做主权。所以今天我们都要肯定主权是属于神的，感谢上帝。然后呢，荣耀是属于神的，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教会继续进步，人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前途。第一，青年人多；第二，孩子也慢慢多。看到，我相信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主日学，现在主日学可能有幼儿班了啊，说不定还有托儿班，慢慢以后还有托儿班。我看我们看到教会的前途，感谢上帝，然后教会进步了。谁得荣耀？哦，牧师厉害啊，哦，长子厉害啊，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今天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好的话，你有一点点的好的话，你的孩子有一点点聪明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这些荣耀都是要归给谁？归给神。记得我们都要顺服神，我们都要感谢神，我们都要荣耀神。人在一生，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要你问答告诉我们，活着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荣耀神。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把主导文简略的他的原则说出，跟弟兄姐妹分享。虽然我们不是常常念主导文，以主导文来祷告，可是我们却是所有祷告都按照了主导文的原则，我们听从了主的话，这样的祷告。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里不但是有强势的讲台，我们也有一批真的有生命能够愿意祷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都能够相信祷告，知道我们一不祷告我们就入了迷惑，一不祷告我们就跟神疏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祷告，来更得与主亲近。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